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今天我们来谈谈无人驾驶计程车的新方案。今天早上在看新闻的时候，突然发现有好几则不约而同提到不同的出行方案，就是无人驾驶计程车的这个相关的新闻。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好像一刹那之间啊，整个大家出行的选择多了起来。但是当然这个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但是突然之间啊，好像大家出行的选择都成为可行性啊，不再是一个概念的这个停的概念的方案，或是一些大家还在观望说，在到底2028年奥运的时候，那么洛杉矶的这个出行方案能够多到什么程度啊？因为现在好像说这个大家期待捷运啊，捷运会赶快各个线能够赶快盖好，然后呢，那么大家也在期待这个空中计程车飞机啊，到底什么时候会开始出现啊？那么还有很多这个 Karen Bass 市长说要调集全美国的公车来帮助整个洛杉矶的奥运的这个出行的方案啊，所以很特别，好像整个洛杉矶开始热闹起来哈，出行的方案变多了哈，感觉稍稍有一点那么，我个人也觉得有点碰触到高科技世界那种即视感哈，蛮有意思的哈。那么首先第一个是这个 Waymo。大家也听过好几次了哈，这个很多人也开始，身边有些朋友都已经试搭过了啊，就是其实它就是一般车子的样子哈，但是就是无人驾驶。那么我看媒体在报道说，它今年六月的时候宣布扩大在洛杉矶的营运范围，所以表示说现在越来越多民众可以选择搭乘 Waymo 出行。我自己还没有试过哈，我自己只有试过这个 Uber， 但 Uber 是有司机的嘛哈，但是现在无人驾驶计程车 Waymo 说这个有人试了，说这个感觉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发现它不用跟司机互动啊，而且安静又舒适啊，主要就是有人跟没人啊，这个在帮你开车的时候，有些时候感受真的不一样。那么当然我必须说哈，对我这种平头老百姓而言，第一个啊，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害怕跟司机互动，因为不认识啊。那么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哈，可能大家这个跟人互动的机会越来越少啊，尤其跟陌生人，你说要不认识人，要在一个这个狭小空间里面哈，跟司机就是司机帮你开车嘛，不认识这个有的人可能会不自在，但是呢，有的人可能无所谓啊，甚至有的人每个人看你比较哈，像 Uber 司机啊，我个人会觉得有些时候我个人有几次搭 Uber 的经验，会觉得Uber 司机他们自己也想赶快到达目的地啊。所以无形当中可能会帮你赶路哈，会帮你抄近路哈，蛮特别的。我记得有一次这个要去机场，哇，这个一路上开的风驰电掣哈，甚至这个他走一些我不认识的小路，很厉害哈。那么这个有些时候这个我知道 Uber 的司机的这个要求也是车子要干净要平价，所以很多 Uber 司机还蛮有礼貌的哈。但是如果你不想跟司机互动啊，那么这种无人驾驶计程车 Waymo 啊，可能也是另外一个蛮有意思的选项。但是我现在看媒体报道，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啊。媒体上面说有大学生啊，这跟媒体说啊，这个他发现Waymo 跟 Uber 在比较上面呢啊，价钱方面好像现在 Waymo 看起来稍微便宜一点啊，但是我觉得这要看你的路段跟你的时段啊，所以可能这个媒体是写个人的体验啊，到底价钱有没有差别，目前好像只有这个媒体有一小段提到这个啊，整个他们这个在看 Uber 跟 Waymo 的公司的整个公开的一些新闻稿好像也没有提到价钱有什么折扣或者怎么样啊，所以这可能见仁见智，大家自己去比价一下啊。但是这个 Waymo 在 不跟人互动这一点上面会赢得某一个族群相当的这个青睐啊。那我看了一下媒体说，现在洛杉矶地区已经部署了大约500辆车子，不过营运重点是集中在洛杉矶西区到市中心一带啊。所以如果你是住在圣盖博谷地区啊，跟我一样啊，那么可能我们几乎很少看到 Waymo， 偶尔就看到哈。所以在目前这个状况之下啊，这个 Waymo 可能在它的这个市中心到洛杉矶西往西那一带，目前应该生意还算不错哈。但是我必须说，应该只是目前哈，因为现在就大家可能也知道啊，现在主要是因为洛杉矶市中心到西区这一带算是塞车的重灾区。那么如果这个捷运开始啊，这个往西延伸的工程盖出来之后，那么这个可能大家的出行选择又多了，会不会还会选择无人驾驶机动车出行，这就是一个问号，必须说打一个问号啊。那么但是也是要等这个捷运整个通车才知道啊。那么另外一个我看的是亚马逊自驾计程车现在也开始在试营运啊，不过主要目前是在旧金山啊。我看了一下媒体的相片还有它的形容，这个岛是一个新的东西，它就不像一般我们讲的正常的汽车啊，看起来比较像是缆车，空中缆车的样子啊。这个形容就是很难讲啊，就是它不是我们讲的你坐到 Waymo 或者 Uber， 它还是一个车子样子，还是有驾驶盘还是怎么样哈。但是呢，这个亚马逊的自驾计程车叫 Zoox 啊 ，Zoox 它像空中缆车，里面是有四个座位。一排是向前方，一排是向后方。诶，这个我就不知道他这个想法是什么哈，是不是说用缆车让大家坐在里面啊，可以往前看，有人往后看啊。但是他们自己都知道啊，这种做法好像比较适用于慢吞吞的车子哈，像这种导览式的车子的缆车的体验吧啊。那么有乘客哈，媒体有描述乘客的这个反应啊，有乘客在上面说你要坐向后的这个位置啊，那你要确定你是不晕车的哈，不然的话你一般人如果会晕车的话，坐到我向后的那一排，那么倒退的这样走啊，那感觉好像哪儿怪怪的哈。但是当然这个坐捷运习惯了，你知道有时候捷运你会坐到向后的位置，它就倒退了这走哈。那么这个有时候跟人的乘坐体验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这个目前在旧金山这种比较塞车很严重的地方啊，可能这种不太一样的像缆车一样的这种亚马逊自驾计程车 Zoox 可能有它的市场，但是我是持质疑的态度。如果你的这个纯粹是为了赶车，那么坐上一辆车子，其中有一半的几率必须面向后方的时候，这可能乘坐体验会，我也打个问号哈。不过反正就像这个媒体讲的哈，这个 Zoox 的体验，亚马逊这个自驾计程车比较像是坐在游乐园的那种穿梭车或是缆车，而不是一辆汽车啊，蛮有意思的。所以这也是一种新型的，跟大家过去讲到无人驾驶计程车完全不一样的设计概念，蛮有意思的哈。那么另外一个啊，一看到这个空中计程车，洛杉矶的空中计程车现在也又加入了一个新的生力军啊，这个也不是加入了，就是他之前就有好几家公司在说要加入洛杉矶空中计程车的行列啊，现在这是 Archer Aviation， 那么也是在这个礼拜正式宣布啊，加入这个洛杉矶的啊体育娱乐委员会的官方空中计程车伙伴啊，就是应该统筹整个奥运的这个交通嘛哈。所以这个 Archer 也是整个宣布说他们要加入主要竞争对手，除了目前有 Jobby 还有 Vertical 哈这两家公司之外，又多了一家 Archer。 那么 Archer 也是专注于开发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公司啊。那么这种垂直起降就比较适合在城市当中直接起降哈。那么主要应该也是让洛杉矶的民众可以开始啊，其实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在这种 严重塞车的重灾区，提供一个给你快速可以离开啊，离开这个塞车地区，快速到达目的地的新的选择。不过现在这个整个从财务角度来看啊，这种空中计程车的营收跟盈利能力还不得而知，目前还没有办法达到稳定的盈利状态。而且现在对市场对空中交通需求有多少啊，会不会持续增长，那么到底可不可以让整个洛杉矶的市民习惯并且接受这个所谓的低空的城市交通，哎，这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因为到要看整个法规，还有大家乘坐的习惯、乘坐的频率以及价格到底可不可以负担得起，这都考验着这些空中计程车的存活率哈。好，也蛮有意思的哈，这个整个2028年奥运把整个洛杉矶的城市交通推向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我们拭目以待。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个节目再见。